因为在这个地方他这个威法哈，显然就是其他宗派的跟涅槃有关的，跟真如法性有关的。那么这些东西呢，它是常法是没有错，在其他宗派来讲啊，所以他说你执着这个威法常呢，这个不能说你堕常边啊。还有呢，阿罗汉断绝业力生死相续啊，这个断也不是堕断边啊，因为烦恼一定要断，烦恼业也一定要断，生死也一定要断啊。那么这个呢啊，也不能说他啊是堕到这种究竟里面的险处啊，不能这么讲。所以他下面说，故当分别所致品险处之长断啊，叫我们应该要分别这个毕竟空所对治的啊，所对这个所致品呢，就是指这个毕竟空所对治的。那么毕竟空所对治的呢，它是这个显道，就是生死道里面的长断的执着啊，它对治的是这个东西啊。那么这个呢，它叫我们应该要分别啊，要把它呢差别开来啊，与这个执无为法常跟阿罗汉断绝业力生死相续的这个断呢，是要有所差别的啊。下面作者告诉我们说，言下之意，为若说威法常与断绝业力生死相续之断，则无堕边执之过，亦当受许。也就是叫我们这个部分呢啊，我们应该要接受啊，这个没有断，没有堕入这种这个边界啊，堕入这个两边的执着的这种过失啊，这个呢应该要承认，应该要接受。那么宗喀巴大师这个地方呢，它是一个方便说啊。为什么呢？因为不是所有众生的根性都能够跟中观应成的这种见地呢相契合。那么针对这一些人来讲的话，为了要防范他们啊，那么这堕入真正的这种长断的边界啊，因为从毕竟空里面把这一个全部破了以后呢，有人就会堕入顽空啊，觉得一切都真的都一无所有的顽空啊等。因此呢为了避免这一些过失，所以在这个地方呢容许啊涅槃是无为法是常啊，这个呢是可以证可以得的啊，然后呢烦恼是可以断的啊，那么这个烦恼断了以后，这个后有啊，以后的未来的生死相续也可以断的。那么这种断不是堕入这个断见的边界啊，那么涅槃是有的，是可以证得的啊，这样的观念也不是堕入常边的常见，是做这样的一个差别。其实呢，这个是一个方便说，这个不是中观应成的根本见啊，不是他的根本说法啊。好，下面我们来看看，这个是把中观应成的这个正确的见地呢，把它再加以说明，然后呢跟这个宗喀巴大师的这个解释能够做一个差别啊。他说，然中观正义未必如此，如中论说，无得亦无智，不断亦不长，不生亦不灭，是说明涅槃。诸业本不生，以无定性故；诸业亦不灭，以其不生故。这两个偈颂是分别从观涅槃品跟观业品引出来的。第一个偈颂是观涅槃品里面谈涅槃，他说无得亦无智，不断亦不长，不生亦不灭，这个叫做涅槃。所谓的涅槃，它的真实意并不是你证涅槃叫做真的有一个什么东西你证得了，也不是你真的从生死的这一边来到了涅槃的那一边。这个智就是到达啊，来到了这个涅槃的这一边，不是的啊。为什么？ 在一切法毕竟空无所有的法性里面，有什么可得，有什么可道的？当我们的心离开语言的分别，离开种种这种有无的两边的执着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的心就是进入我们自己的这个心的心性，心的本性空里面。这个本性空跟一切法的本性空是同一个空性，所以以这一个心的这一个智慧入一切法法性中，一切法法性本空，从来没有一个真实的什么东西，都是因缘和合的那种虚狂的幻象。我们已经不知道多少次举这个圣者以他的智慧跟这些缘起的因缘和合了以后，我们凡夫所看到的这一切法的相，在这些圣者的眼前连一个影子都没有，是不是啊？从前面的我们说见为世俗，见假法，乃至在这个毕竟这个他们的这个根本位上，在这个圣者的入这个空性的这个定位上，不见一法，因为他的心入他的心性，他的心性是完全无自性的，没有一实法，没有一个实法存在的。在这个心性里面入一切法的法性，什么相都没有。所以我们只要离开语言的思维分别，现象界的一切法在我们的眼前完全变了样。从磁场的角度，我们也已经讲过很多次了，那个能量显现出来，这个物质本身也是一种磁场，跟我们的那种般若空性无分别的那种心的我们的那个内心的那种般若的那种智慧心的显现出来的那个磁场一交融在一起，这个物质世界的像在那里面完全显不出来。我们曾经举 X 光，它就可以透视我们的肉，只显现出骨架。那么其他层次的这个宇宙里面的种种的光，它所能穿透的更多。从这么多的实例里面，我们清清楚楚的知道一切法它的本性真的是毕竟空无所有。在这毕竟空无所有里面，有什么长短，有什么生灭，有什么德，有什么智，你到了哪里？你入涅槃你到了哪里？有什么？有哪里可以到？没有。不是从生死来到涅槃边，也不是由智慧得到一个涅槃法，没有一个涅槃法可得，回归到你的本性空里面而已。所以这个才是涅槃。从这个角度，那根本就不必像随瑜伽行这样去简别，还有什么无为法的常跟阿罗汉断绝什么东西。各位，断烦恼在中观中来讲，没有烦恼好断的。你的心离开那些无明的那种持有的执着的时候，在那种无执着的心里面，根本就没有烦恼存在的空间，不能存在啊，不能并存，自然不能并存。所以你心那个智慧一显现，那里面自然没有烦恼，没有烦恼你还要断什么？有什么好断呢？所以这里面各位，我们从这里可以理解涅槃是这样的一回事。其实涅槃就是法性，就是空，就一切法无自性的那个空。入涅槃就是你的心能够回归到那个境界，完全一点自性值都没有， 个叫入涅槃，离开自性执，仅仅如此而已啊。所以他说说明为涅槃。那么在这样的前提之下，诸业本不生，以无定性故，从本以来就没有一个真实的什么业升起。为什么？缘起的东西虚狂，没有自性，没有定性，诸业本不灭，既然它不生，还有什么好灭的？以其不生故，它从来就不曾生起。那你说缘起的虚狂的那个业呢？那个虚狂有，明年有，中观从来没有说它没有，是不是啊？我们从头到尾是不是讲虚狂法？虚狂法，你说它就是虚狂法，它告诉你这里面没有真实有，但是它没有说没有虚狂法，是不是？可是这个虚狂法你能掌握它什么？它缘起缘灭，它没有定性，因缘和合生，因缘离散灭，如此而已。所以在世间呢，随世间语言而说，你离开那个执着就好嘛，是不是？这个法与你何干？所以不必把法打破灭了以后你才叫做你没有烦恼，是你心离开执着就好就好。这些一一法无辜啊，从本以来没有害过你，是你自己的烦恼害你自己啊。所以呢，诸业本不生，以无定性故；诸业本不亦不灭，以其不生故。好，我们到这里暂时休息一下啊，等一下我们再继续。刚才有一位同学哈，他提了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上一次啊谈到那个根一处啊，谈到根一处的那个地方，那么他问了，他说这个十八戒、六根，还有外六尘，还有六识啊，这个十八戒啊。那么上课的时候呢，他说我提到了，说这个都一指身呐 啊一指这个根一处这个出色身啊。我说是，他是一指这个身没有错，但是他怀疑这个外六尘。啊，也就是外六处了，十二处里面的外六处，色声香味触法啊，为什么也依止这个根一处这个身啊？这是有它的一个广泛的意义啊，在论点里面都这么讲啊，就是说，根尘合啊，就是眼根乃至意根取境，然后意识起分别，然后这些镜像啊，这些外境的镜像啊，就能够取得一个认知。所以这个外境如果没有我们的六根跟六识啊，那么这些外境等同不存在，了不了解？所以以这个意义呢，说它也依止这个身啊，都是依止这个身，是从这个角度说它的啊。好，我们回来，我们491页刚才谈到啊，这一个中论里面的两个偈颂，一个呢是观涅槃品啊，谈涅槃法。那么一个呢是观业品里面谈这个业啊，那个从中观的正见，从中观正义来讲啊，这两个偈颂是这样啊。我们继续往下看啊，他说这两颂说明啊，论书所说的常法断法都不可得，何况由此究竟呢啊？那么从这两个偈颂。一个说涅槃无得无智不生不灭啊，不长不断，到这一个业本不生本不灭啊，那么诸业本不生诸业本不灭的啊，这样的一个前提呢，那么既然是如此了，在这一个毕竟空里面无一法可得了，那么还有什么长断好做这些鉴别的啊？那么这个所谓的无为法长是可得的，是要受许的。所谓的这个断这个业力跟生死相续这个断啊，也是可以证得的。那么这个呢，在 这一个前提，在中观正义讲这个一切法本性空的这个前提之下呢，那么这些长断法都不可得的啊，都是没有的啊，所以呢没也没有这些究竟的意义啊。好，下面我们继续再看哈、啊。他说复次，般若经实际品说，知布施持戒果报自性空矣，事中不着，不着故，心不散，能生智慧，以是智慧断一切结使烦恼习，入无余涅槃，是世俗法，非第一实义。何以故？空中无有灭，亦无使灭者，诸法毕竟空，即是涅槃。是故佛说法乃为令众生灭除执着，执着除后即是解脱，入第一义中。事实无众生，无佛，无佛所说之法，论书之说还有何用呢？故我不以为它是中观正义。引一段般若经啊，前面呢是以这个中论啊来说明，下面呢再引一段般若经实际品里面的一个说法啊。我记得这一段文，那么在初读的时候前面讲布施持戒乃至心不执着不散乱，升起智慧，断一切烦恼使，入于涅槃，竟然说是世俗法，非第一实义啊，这个猛然的叫我们很诧异，是不是啊？可是你再往下看，空中无有灭，亦无使灭者，诸法毕竟空，即是涅槃啊！哎，你就可以理解了，在这里面哪有这些东西？哪有什么智慧断烦恼的啊？在这个诸法毕竟空里面，哪有这些东西啊？你回归到一切法的本性，本来法尔如是的啊，无自性，法尔如是的空。我们说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啊！啊，那为了这些庸人自扰之，所以佛啊才说布施啊、持戒啊，然后才叫我们不要执着啊，叫我们心要修定啊，要不散乱啊，然后告诉我们能升起智慧，能断一切烦恼，最后告诉我们啊，一众生都要我们入于涅槃。好，从这个角度了不了解是世俗法？全部是指月之指，对不对？指向月亮的这个手，这一只手指不是月。如果是月的话是怎么样？空中无有灭，亦无使灭者，一切法它的本性，它本来的体性是毕竟空，无所有，毫无一实法一自性可得，有什么好灭，有什么好断的？没有。有什么烦恼好灭，有什么烦恼好断的？没有啊。所以最后告诉我们，佛说法乃为令众生灭除执着，是不是啊？讲这么多，从六度波罗蜜多三十七道品啊，还讲四禅八定乃至九次第定，还有种种的什么八圣处、八解脱，这一切善法都是为了令众生灭除执着。这个执着灭除了以后，就是解脱了。还有这些法吗？这些法也空，所以入第一义中，在这个第一义里面，无佛无众生，无佛所说法。众生佛一切法同一空性，所以论书之说还有何用？他操心哈、啊，到这第一义里面就不必操这个心了啊，不必害怕担心啊某一部分的根性的众生啊会如何如何，所以必须做这些鉴别，就不必要了啊，就没有用了。因此呢啊，这个作者说他认为呢啊， 这一个说法呢是一个方便说，是个全说，不是中观的正义啊，不是中观的正见。这个中观当然指的就是从龙树以来乃至月称的这个系统的中观啊。好，这个是毕竟空。我们下面再看无际空。复次，无际空颂曰：由无初后际，故说此生死名无初后际。三有无去来，如梦自性离。故大论说彼名为无初际，即无后际空。由这个颂字啊开始，他说由无初后际，故说此生死名无初后际。这个是讲这个生死呢，当然是指的这个三界啊，一切法啊，三界一切法呢，那么都是生灭法嘛啊。这一切呢，它怎么样呢？由无初后际，无始无终，缘起法没有办法说它从哪里开始的。无始也无终，它到哪里一定没有，一定结束，是缘起的东西，无自性，所以没有始终可得，所以这个称什么？称无初后际。因此他说三有无去来，没有一个法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正涅槃也是一样啊，我们说这个一切法乃至正涅槃也是一样，不是从生死来到涅槃这个地方。一切法毕竟空，本性空，自然如此的空，这里面有什么好谈来去好谈？你既然有来有去，就有始有终哦，就有初际后际哦，对不对？那既然是没有无自性，无自性可得，既然如此，那当然就没有什么初际后际来来去去的这种问题存在。所以下面他接着说，如梦自性离，故大论说彼名为无初际。这缘起的一切法啊，它都像我们凡夫的经验里面的那个梦一样，那个梦那个东西，我们能掌握它什么？有什么实质的东西能够让你去掌握？完全没有。所以他说如梦无自性。你说梦没有吗？没有。可是我昨天晚上我真的是看到了什么，听到了什么，经历了什么。这个就是什么？虚狂法，缘起的虚狂法。可是它有什么实质让你好掌握吗？没有。这个前几天大乐透一定有人为此做梦，梦见中奖啦，梦见什么？可醒来真的中奖了吗？也许中奖的人担心过度了，他梦到他没有中奖，可是开奖的结果他中奖了，也说不定啊。所以这个梦是毫无实质可得的，因此这个地方以梦让你了解缘起一切如梦幻如泡影。这是金刚经里面讲的如梦幻泡影，虚狂法缘起法就是这个样子。这一种梦幻泡影的虚狂法，中观没有否定它，不破法。可是如梦幻泡影的法，你能说它是什么实质？说它是什么实法？无一 无一实法可得，所以他说他无自性。说空是说无自性哦，不是说一无所有，连虚狂法梦幻泡影都没有，不是这个意思哦。缘起是法而无事啊。好，所以他说如梦自性离，像梦一样没有自性。这个离呢，就是空啊，就是没有的意思啊，远离。故大论说比，这个大论呢，就指《大般若经》啊，在这个早期啊，他们呢不像我们现在把经跟论分得这么清楚啊，他们不会的，有时候说经也说是论啊，那有时候论也说是经啊，你看看那个《六祖坛经》。它不是佛说的呢，在我们的定义里面很狭隘啊。佛说的是经啊，这个佛弟子圣者啊，这些大论师做的是论，对不对啊？其实不一定了啊。所以这个地方大论呢，就是指大般若经。他说大般若经说什么呢？他说说比，这个比呢，就是指三有的生死啊，三界的生死。这个三界的这个一切法的这个啊，三界一切法啊，就是三界这个生死都是生灭法啊，所以名为什么无初寂，即无后寂空啊。这个是既没有始，也没有终，但是无始无终本身也空，所以说一个啊无寂空这个。好，下面我们来看看这个入中论月称论是自己的说明啊。他引般若经说，云何无寂空，若法初后不可得则无中间，若法初后中间俱不可得即无去来，当知此中初后中间由初后中间空，非常非灭。讲无寂空，他说如果法没有始终啊，没有初没有后，这个无自性空的东西啊，你没有办法得一个这个初跟得一个后。你说得有一个初一个后呢，那么这个初后本身呢就是有自性了啊。所以他说初后不可得，既然没有初没有后呢，那当然就没有中间啊。讲初后中间也可以说过去现在未来啊，也可以说是这三世啊。然后呢他说如果没有初后中间，那么就是没有去来啊，这个也很容易明白啊。所以当知此中初后中间由初后中间空，既然没有初后中间，那我们就知道一切法它是无自性的。哎，可是有人呢会对这个无初后中间又起执着，因此呢对这个无初后中间呢他又说一个无寂空，破这种对初后中间的这种执着。那么这个无寂空本身的这一个空呢，它也是法的本性空。只要是诸法法尔如是自性本空的这种本性空，一定是什么非常非坏。讲非常非坏就是讲本性啊，自性耳本来如此的空啊。我们前面已经讲过了啊，这个不是长也不是断，你说它是长也不是，说它是断也不是，这个道理已经讲过很多次了。所以呢才称一切法的这个本性空，这个是叫中道啊，就是这个道理。好，我们来看看这个下面呢，他引这个唐译本啊跟秦译本的一个差别啊来谈一谈。唐译本是玄奘大师的译本啊，秦译本呢是姚琴的鸠摩罗什的译本啊。我们来看，他说观此所引经与唐译本又有若干出入，不过同属后期的本字。像早期姚琴时代译的中观颂本，印度此时似已善意无存，自为比较观察抄录秦本译文如下。 他是说这个月称论师引的这个经啊，他也是引般若经啊。那么但是在入中论里面引的这个经啊，这个般若经呢，似乎呢这个跟这个鸠摩罗什的这个早期的这个般若经的这个译本啊，不是同一个版本啊。鸠摩罗什所翻译的般若经呢，是在我们中国啊目前所存在的最古本、最古的、最早、最古的版本啊。那么后来有玄奘大师所翻译的大般若经呢，那个是比鸠摩罗什的这个般若经还要晚的版本。我们从大般若经里面的很多关键的地方看得出来呢，这个版本呢是唯识宗的颂本啊，我们做这样的推测啊，因为很多关键的这个用语啊，都是唯识见啊，唯识的见地的用语啊。那么跟这个鸠摩罗什所翻译的般若经一比对呢，就很明显的可以看得出来。但是这个地方呢，他说，这一段经文啊，这个入中论里面所引的这段经文呢，跟唐译本啊，也就是跟鸠摩罗跟玄奘大师的这个译本呢，虽然有一点差别，但是呢，同属后期的本子啊。那么跟这个姚琴时代所翻译的，就是鸠摩罗什所翻译的这个本子呢啊，那么好像呢啊差别比较大一点啊，所以呢，就把这个秦译本的这一段有关的这一个空呢的这一段文把它引出来，我们来看看。他说：何等为无始空，若法出来处不可得，非常非灭故，何以故性自耳，是名无始空啊。这个地方不是讲无际空，他是讲无始啊。那么无始呢，他怎么讲？他说出来处不可得，最初的来处啊，找不到它的始，找不到它的这个来处啊，最初最原始的那个来处。那么这个呢，他说怎么样？非常非灭故啊，因为它本性空嘛，本性空，所以没有最初的这个来处啊。如果法有这个最初的来处的话，那么这个法就不是原始缘起法。不是缘起法，就不是因缘生法，那就无因生哦。啊，所以举凡是缘起法的话，啊，它是没有来处的。你说因缘和合，你知道这因缘和合哪个先来，哪个后来？你如何去找？这里面的因缘条件错综复杂。你说我今天为什么？是这样的一个因缘果报，得到这样的一个报应。你要找它的原因，错综复杂，那个缘起，那个始因在哪里？没有办法。所以佛不许我们探讨那个始因，第一因。因此有见欲经啊，叫我们不要在这上面浪费我们的生命，离执就好啊，离开执着就好。缘起为什么？因为缘起你要找那个始因是非常非常的困难，除非你成佛，否则你没有办法。所以他这个地方告诉你，最初的来处不可得，找不到，非常非灭，缘起的本性如此啊，非常非灭，何以故？性自耳，本性如此，所以叫什么？叫无始空，破始，它只破始。可是我们前面看到这一个偈颂，还有这个入中论引的这个经的说明，它不是只有破始，它连中也破，那个后有没有啊？初记后记他同时说，在这个鸠摩罗什的这个译本里面呢，他只有破始，破这个最初的这个啊，这个初记。 好，我们看下面接着啊，无始空与无际空在梵文里同是一字，由于梵文无初始意语，含有无初后继之意，遂导致译文及释义在宗派间出现很大差别啊。因为这个在这个梵文里面呢，无始空跟无际空他说是同一个字啊。那么梵文这个无始的这个意义呢，也含有无后啊，无后继，无初始呢就无后继啊。因此呢，他说在翻译上啊，还有在解释上呢，就在宗派里面呢产生了很多差别。那么下面呢，那么就举几个差别来给我们看看啊。首先呢，就看看这个制度论里面的这个说法啊。大制度论里面讲，他说佛与诸比丘，众生无有始，无名复，爱所系，往来生死，始不可得，破是无始法，故名为无始空啊。这个是讲无始啊。这个佛告诉比丘啊，众生无始啊，这个众生啊找不到他最初的来处啊。我们都说我们是无始以来的无明，无始以来的生死，对不对啊？为什么你要找那个初始？不可得，找不到。那么我们是怎么样，众生是怎么样呢啊？他说是无明复，爱所系，往来生死，始不可得啊。在这个无明所覆盖之下啊，那么产生种种的烦恼戏服啊，那么在这三界六道里面来来去去的生死，所以呢始不可得，找不到那个开始啊。破是无始法，故名为无始空啊。你说无始，众生无始，那么就怕你执着一个无始，因此呢破这个无始法，他就说无始本身也是自性空，这个称为无始空。下面继续他说，问曰，无始是实，不应破，何以故？若众生即法有始者，即堕边见，亦堕无因见，远离如是等过故，应说众生即法无始。今以无始空破是无始，则还堕有始见啊。这个问呢，是针对这个中观啊，中观的见地提出来的啊，以中观自己的说法来破中观的这个见地啊。这个提出问题的人呢，就是敌论者啊，这反对中观的人啊，他就说了，他说无始是实，不应破。为什么呢？因为众生即法有始者，即堕边见。你中观中说众生啊跟法如果有始可得的话，就堕入边见啦，对不对啊？缘起这个是自性空，本来啊这个无自性可得的，所以在这里面哪里有一个始可以得呢？因此这个是你中观自己的说法，说众生跟法如果是有始的话，就堕到边见去了啊。那么也堕无因见，为什么呢？因为破坏缘起的原理原则啊，所以呢也堕到这个无因见里面啊。如果是说啊有一个始，有一个开头的话，那么最初的这个始就是它本来如此，对不对？如果它不是本来如此，一定有生成它的因缘，那么它就是从因缘来的，是不是？你说这个法啊，是有始的话，最初的这个始就是它本来如此的，不能是从因缘起来的。如果从因缘起来的话，它不是始哎，那个因缘才是始哎。可是因缘又从哪里来？成就它的那些因缘又从哪里来？啊，那些因缘又有它的因缘，对不对？啊，因缘又有因缘，因缘又有因缘，所以无始啊。如果你说有始，有始就离开缘起。就不是缘起，它是本来如此，那就无因生了。无因生的法，这世间没有无因生的法。佛只说缘起法，佛说缘起性空，佛是一切智者，是断正两缘的
就近智者，
那么他已经知道完全了解这一切的真实意义，因此他说一切法都不离缘起。所以你要是说有一个法不是缘起法的话，这个不是佛法。那既然是缘起的话，就没有死，因为因缘还有因缘还有因缘，因此他告诉你死不可得，你要找这个死永远找不到啊！就好像我们讲先有鸡还是先有蛋，先有蛋还是先有鸡，没有答案啊，没有答案啊！缘起法没有答案，没有死啊，你要找死不可得。因此他就是这个地方提出来，就说哎，你中观讲的啊，缘起无死，所以有死就堕边界，就无因生啊。那么远离如是等过故应说，你要远离这个有死的这个过失啊，远离犯这个无因生的啊，说法是脱离缘起是无因生的这种过失的话，那么你应该说众生即法无始，你要成立这个无始。今以无始空破是无始，则还堕有始见。那你现在又用无始空把这个无始破了以后，无始破了又回到有始来了，当然不是有就是无嘛，对不对啊？你把无始又破了，那是不是又回到有始见来了呢？这个就是以中观见啊，那么来破中观见，以中观的这个主张来质疑中观的啊，这个他的这个说法。好，我们来看看他的回答。答曰：今以无始空破无始见，又不堕有始见。譬如救人于火，不应着身水中。今破是无始，亦不应着有始中，是则行于中道。这个地方呢，就要各位就要了解啊，中观的破是无遮，它那个遮破是无遮啊，也就是说，它遮这个有始，并没有去成立一个无始。只要你把有始的执着放下就好。所以为什么他还要成立这个无始空？因为他没有成立无始，你自己执着一个无始，我只是把有始遮破，这个是无遮啊。把有始遮破了以后，他不再立中，所以他遮有始不是立无始。而今天讲无始空是针对成立无始的人，他在遮无始，所以他遮了无始，他也没有立有始，这个叫无遮啊。各位，中论里面中观的这一个啊，这个最重要的一部论点就是龙树的这个中论里面，那么破一切执着就是以这种无遮来遮破的，这个就是中观的啊，这个最根本的规则，破一切执着的这种原理原则叫做无遮。你有这一个执着，你有这个烦恼，他叫你把这个烦恼放下就好，他不会要你把这个烦恼放下以后再告诉你你应该怎么想，你应该怎么做，他不是，他就叫你不要这样就好了啊。你对有执着，他就叫你说不要只有，舍了以后他不会再给你一个空。但是其他的宗派就不一样，他认为我叫你离开这一个看法，我就应该给你另外一个我认为正确的看法给你，那么这个呢就不是无遮，这个叫做非遮，也就是把别人的执着遮除了以后再给他一个东西，给他一个看法。那么这个看法本身在中观正见一切法自性本空的这个前提上呢，那你等于是怎么样呢啊？你等于呢没有啊，没有帮这一个人解除问题，你只是
这个拿一个东西把他手上的东西换下来而已，那么这个人手上依然还是握着一个东西。所以这种破法不是中观的破法，中观的破法是无遮啊，不是非遮。因此他这个地方讲，今以无始空破无始见啊，我现在以无始空破无始见，是因为有人执着有一个无始，我只是叫他啊，我只是告诉他无始是空的，本性是空的，没有这个东西而已，我没有另外成立一个有始给他，因此呢又不堕有始见啊，没有堕有始见，只要把这个执着放下就好了啊。所以他举一个例子，譬如救人于火，就是把人从火里面救出来，救出来就好了，你不必也不应该再把它丢到水里面，因为水火我们都说是世间啊，世间人呢这个对世间一切法的看法都是什么相对的二元的，是不是我们是不是都是二元的看法啊？那么水火是相对的啊，那么有无是相对的，长短是相对的，我们的见地就是这样啊，一向都是这种二元对立的。所以呢在这个地方呢，其他宗派呢就是犯这种二元对立的这种过失，才会认为你破无始又回到有始。其实不是的，在中观里面呢，他要你回归到一切法的这种本性空里面呢，他只是从你对这个法的执着叫你当体放下，放下就是，他没有从这个法本身的二元对立的那个对立边再给你另外的那一边，他没有这样的一个做法。因此呢他说我这个无始空啊，破这个无始见，破了以后呢，他没有啊，没有再给人一个有始见的这个执着，就好像救人啊，从火里面救出来呢，他没有啊，不必要再把它丢到水里面一样的意思。好，他说今破是无始，亦不应着有始中啊，叫你把这个无始的执着放下，放下就好了啊。不应该呢再去执着有始，所以呢这个呢是行于中道的，没有像这个提问题的这一个理论者啊所说的这种问题存在。好，我们下面啊，这个是制度论里面解释这个无始空的这个部分，下面呢我们来看看唯识辩中辩论里面的解释啊，他说唯识中辩中辩论的解释就不同了，论的辩相品是16空中。